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三讲，题目是心思意念的转变。
永不能得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
基督徒是神的新创造，所以圣经称之为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的特征就是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为人而活。这样的改变肯定不是人为的，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自我。不要说脱离自我，即使要看见问题的根源也不容易，除非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才能看见一点曙光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在听到时似乎一切都一目了然，可是一回到现实世界，一切又模糊不清了。黑暗的势力很大，经常笼罩我们的属灵视觉，使我们看不见真理。所以要看见问题的根源已经很困难，更别说要从罪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都是不自由的，活在各式各样的捆绑下。你意识到了吗？鲁迅有一首诗说道：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即使被千夫所指，也毫不动容，但却甘心伏在地上让蛾子当牛来骑。一个人很容易成为他所爱的东西的奴隶。比如很多人想拥有一套房子，有的香港人甚至在广东一带购买房子，结果呢，每个星期都得长途跋涉上深圳、广州做清洁工人，打扫房子，最后成了房子的奴隶。其实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，有家庭，有儿女，有房子，有工作，但为什么最终我们却成了他的奴隶呢？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有些人会叹息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说得不错，身不由己就是奴隶的生活。如果你是自由人，就不会身不由己。你是身不由己，还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呢？相信大家都看过《星球大战》这套电影。电影的一个主角是黑武士，他年轻的时候很单纯，很正直，后来不小心掉进黑暗，被邪恶的势力所控制。有人访问《星球大战》的导演，为什么这个正义的武士最后会成为邪恶势力的一份子呢？导演回答说，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母亲，放不下女朋友，放不下武士所拥有的能力，这就是他掉进黑暗深渊的原因了。为了要保住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他失去了自由，成为黑暗势力的奴隶。虽然这是一套很普通的科幻片，但导演非常了解人性。透过这部电影，他带出了一个很真实的道理， 人因为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一切，结果成了这些东西的奴隶。当你害怕失去一些东西，甚至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，你就成了他的奴隶。圣经的教导非常尖锐，它一针见血道出人类的问题根源。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16章24和25节。马太福音16章24和25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请大家留意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就是救自己生命的救这个字。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全。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如果你害怕失去生命以及生命所拥有的一切，你就会成了他的奴隶，以致你不能跟从耶稣。如果你千方百计想保守这个肉身生命，你最终将会失去他。如果用主耶稣的话对照你的生命，你是否是个自由人呢？自由是新生命的标记，只有神才能拯救你脱离各式各样的捆绑，让你经历真正的自由。为什么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才能跟从耶稣呢？神要我们放下一切，不是因为他想占有我们的东西。其实如果神要收回这一切，是易如反掌。况且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的，如果他不创造天地万物，人又怎能享有这一切呢？神必须先拿走你内心的捆绑，才能使你自由。为什么好的东西会成为人的捆绑和咒诅呢？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放手，不懂得放下自己。我们需要神的拯救，才能脱离这些根深蒂固的捆绑。要经历真自由，经历新生命，是有条件的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经历新生命呢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神的条件。到底神设下了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是不是要先受洗才能经历新生命呢？是否要信耶稣好几年后才会经历新生命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弄清楚圣经究竟是写给谁的。圣经是写给非基督徒，教导他们得新生命的条件吗？还是写给认识神的人，教导他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生活？其实，圣经的教导是写给基督徒的，写给那些有新生命的人。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5章13和14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这些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，而是对门徒说的。圣经的命令不是写给非基督徒，而是写给基督徒的，因为非基督徒根本没有能力遵行这些教导。凭人的力量是不能遵行圣经的命令，只有靠神的能力才可以遵行。所以圣经里的命令不是得新生命的条件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主耶稣提到了舍己。试想想，有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舍己呢？所以关键不在于人的行为，因为人不能凭自己的行为得到新生命。神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是否愿意，你必须甘心乐意让神在你身上工作。正如医生动手术之前需要你签名同意， 同样，神是不会勉强你的。如果你同意，神就会改变你；如果不同意，神绝不会勉强你。这是神的性情。所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，圣经强调救恩是神的恩典。恩典顾名思义，是一份白白的恩赐。条件就是你必须愿意接受。不要以为恩典就没有任何条件，以为不管你要也好，不要也好，神都会硬塞给你。不是的，条件就是你必须愿意接受。可能你会说，既然唯一的条件就是愿意接受，这有什么困难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不能经历新生命呢？你必须明白，神要赐给你的是一个新生命。这新生命是如何的呢？领受这新生命的人是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别人活。所以这个愿意可不简单。你真的愿意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吗？一提到不为自己活，很多人就不想要了。如果你真的签名同意，神就会改变你。这就是得新生命的唯一条件。不过你必须明白，你领受的不是一件礼物这么简单，而是一个新生命，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、为别人而活。上一次我说过，神对世人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但神给世人的救恩却是有条件的。为什么神爱你是没有条件，但救你却有条件呢？为什么不把救恩也变为无条件呢？你必须明白，不管神多么爱你，他也必须设下救恩的条件，因为整个救恩的过程就是要改变你，不再为自己活。这就牵涉到了你的意愿，你必须甘心乐意接受才行。你必须渴慕舍己的生命，神才会赐这样的生命给你。如果你厌恶舍己的生命，神又怎能勉强你呢？所以救恩是有条件的。很多人以为救恩是一份礼物，只要伸出双手就可以得到。如果这是你的理解，你还不明白救恩的意义。你必须愿意才能得到新生命。当你向神说愿意，你就必须放下自己。如果你不愿意放下自己，神就不会把新生命赐给你，因为你的态度是跟新生命相违背的。所以不管神多么爱你，他也不能废去这个条件。所以神爱你是没有条件的，但要神救你是有条件的。你必须渴望舍己的生命才能得到新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22章17节。启示录22章17节说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个生命的水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渴望这生命水。所以这里说到愿意的人就可以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你必须渴望这种不再为自己活的生命，神才会白白的赐给你。神的要求合情合理，他没有要求别的，只要求你愿意。可能你会说，我真的很愿意让神改变我，我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，为什么神还不改变我呢？为什么我还是不能经历新生命呢？ 我曾经在一间中学教书，我教的是初二班，大概有40几个学生。年终考试结束后，有10几个学生的成绩不理想，需要留级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想升级吗？所有的学生都表示他们不愿意留级，都想升级。他们的愿意是真诚的吗？这在乎你用什么角度来看。如果什么都不用做也能够升级，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愿意，这愿意是绝对真诚的。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，想升级就不能天天看电视，必须每天复习2个小时，风雨不改，他们的愿意马上就会大打折扣。你说他们到底愿意升级还是不愿意升级呢？你必须明白，愿意是有不同程度的，光说我愿意是不足够的。如果继续追问你有多愿意呢，你又会如何回答呢？这就如在教堂举行婚礼时，当牧师问新人，你们是否愿意爱到底呢？他们肯定会回答说，我愿意。他们的回答是真诚的吗？当然是真诚的。但是很多人结婚不到几年就反悔了。在婚姻关系上，如果你反悔了，你只需要花几千块钱办理离婚手续，就可以把你的愿意变成不愿意。但是如果你跟神说了愿意，几年后你改变了主意，你的愿意变成了不愿意，神该如何处置你呢？你结婚时是诚心诚意地说愿意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真诚，为什么后来会变心呢？当然离婚的原因零零总总，但一般来说，大部分人说我愿意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3个字背后包含了些什么。他们糊里糊涂的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。同样，很多人在洗礼的时候对神说我愿意，但却不知道自己答应了些什么，也没有计算代价。今天很多人结婚根本没有计算过代价，只是看见对方的样子好看便签名了，所以他们的愿意坚持不了多久，很快他们就不愿意了。主耶稣说，如果要做我的门徒，你要先坐下来计算代价。草率地说愿意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几年后你就会后悔。所以我愿意这3个字可不是这么简单。真正的基督徒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，那么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跟被鬼附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不是人人也被鬼附，而只是一小部分的人被鬼附？一般来说，那些喜欢跟邪灵接触，喜欢跟鬼打交道的人是比较容易被鬼附，因为他们是自愿跟邪灵打交道的，结果不知不觉就被邪灵附身了。很多人跟邪灵打交道是为了利用邪灵得到特异功能，他们想借助邪灵的力量来做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或者预知一些未来的事。那么邪灵附身跟圣灵充满有什么区别呢？邪灵是疫情难受，你跟他接触，不知不觉就会被他附身，但要请他走就非常困难了，因为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你，所以一有机会他就会趁虚而入。而圣灵却是恰恰相反，因为圣灵从来不会勉强人，如果他觉得你有半点不愿意，他是不会住在你里头的。圣灵和邪灵两者的差别很大，邪灵只想不择手段控制你，但圣灵却恰恰相反， 他完全尊重你的意愿，他不会占你的便宜。比如说你病重，生命垂危，有人问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，你说愿意，但圣灵不会借此就趁虚而入，趁着你最危急的时候勉强你信主，这不是神做事情的方法。神爱我们，绝不会占我们的便宜。如果你说愿意，他要先确定你是否真的愿意，免得将来你后悔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需要找一份工作，于是便按照报纸的招聘广告去应聘。老板将工作的条件待遇告诉你，经过细心考虑后，你接受了这份工作，所以这份工作是你自愿挑的，不是被人勉强的。问题是，你是否真的这么愿意做这份工作呢？如果明天你中了彩票，你还会上班吗？当然不会了。可见你选择那份工作不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份工作，你选择那份工作是因形势所逼，别无选择。所以我所说的愿意必须出自真心，没有一丝的勉强。比如说现在我服侍主，服侍教会，为主传福音，即使我突然继承了一笔遗产，不管有多少钱，我还是会继续做主的工作，因为这是我甘心乐意的选择，是我一生的目标。不但如此，即便神告诉我说，李马可，我已经在天上为你预留了一个位置，换言之，我的救恩和奖赏是绝对牢固的。你猜我是否还会那么积极做主的工作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我还会继续做主的工作，因为我不是为了要进天国才传福音的。因为跟从主，为主做工，是我甘心情愿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改变我的选择。这就是真自由，这才是真正的愿意。你必须弄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愿意。神要你清楚自己的决定，免得将来后悔。什么样的愿意才是真正的愿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是悔改？悔改的希腊文是思想和改变两个希腊字的组合。所以悔改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心思意念上的改变。所以当主耶稣呼吁我们悔改，他是在呼吁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完全更换一新。主耶稣不是呼吁你行动上做些什么，因为他知道你根本没有能力做些什么，他要求你先从思想上，从态度上改变，而不是从行动上开始。我已经说过，非基督徒没有能力遵行圣经的教导，你要他改过是没有意思的，因为他力不从心。其实很多人也很想重新做人，但无论他们多么努力，多么下决心，还是不能改过。所以圣经的首要关注不是行动，而是思想。当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。神改变人的工作是从里面开始，从里到外。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浪子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将悔改的意思解释得非常透彻。浪子是如何悔改的呢？是不是说从前他喜欢挥霍， 现在接约了？还是说，从前他跟妓女鬼混，现在不找妓女了？浪子的悔改不只是这样行为的改变，或者那样行为的改变，而是整个人生观的改变。从前他是自我中心，偏行己路，不理会父亲的感受。后来经历了饥荒、贫穷，他的思想改变了，他决定回到父亲那里。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19节，路加福音15章19节说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浪子不再看自己是父亲的儿子，而是父亲的仆人，这就是他的悔改。他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改变了，那时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心态上改变了。他从前为自己活，现在他选择做一个仆人，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父亲活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让我做个简单的总结，神的救恩是有条件的，条件就是发自内心的悔改。圣经说的悔改，首要是指思想上的改变，这种悔改能使你领悟到神的道路是最好的，以致你的选择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甘心乐意，一生一世选择神的道路，这才是真正的愿意。如何才能经历思想上的改变呢？简单来说，是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思想，神的话能够给予我们能力。如果你接受吸收神的话语，首先在态度上顺服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就能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改变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当你的思想改变后，你就会像浪子那样甘心乐意地向天父说，我愿意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，每天他赐喜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三讲，题目是心思意念的转变，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四讲。
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，我灵高举主耶稣名，喜乐地赞扬，愿主爱平安永留，是他人的福音。